好，我们一起来做个基督徒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怜悯我们，使你的话语能进到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的心里头，也使我们都能够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一切，无论是严厉的警告，还是希望的应许。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说，今年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刚才刘燕儿已经提到是那个经济危机，说有人把这场危机我看还比喻为海啸，金融海啸。确实，这场危机对人们的冲击真的丝毫不亚于那个几年前的那个印尼的海啸，无论是从范围还有从持续的时间来讲。其实从今年1月底在那个瑞士滑雪胜地那个达沃斯举行的那个39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你就可以看出这场经济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据报道，当时就有2500名来自全世界90多个国家的政界、商界的领袖出席这个年会，其中包括41个国家的首脑，这个数字比去年多出了1倍。那年会的主题就是重建危机后的世界。其实从去年年底，大家就可以看到经济危机这个话题可以说是每天都占据了这个新闻报道的这个头版，无论是西方的媒体还是就是东方的媒体，它都成为了世界各国领导人讲话对话的主要的话题。前些日子，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刚刚闭幕的这个人大政协会议上，你可以处处可以看到报道说提到，与会的人们在讨论这场危机。在下个月初，我们知道在英国马上就要召开的这20国峰会，大家可以想到，就是经济危机也必将是这个会议议题的重中之重。同样，我们从今天要看的这个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公元前700多年前，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也面临着一场危机，他们也面临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其实也丝毫不亚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场经济危机，因为当时的他们所面临的那场危机，关乎到他们国家的存亡。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无论是从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正是从盛世走向衰败，而当时的亚述帝国正在迅速的崛起，不断的扩张，所以当时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正面临着这个国家多难、危机存亡的这么一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在我们日常的日子里头，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一些沟沟坎坎，这些沟坎肯定对于那个世外之人来讲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那个当事人来讲，他所碰到的这个沟沟坎坎可能甚至不亚于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危机。比如说，作为学生来讲，学业就是他最为看重的事情，如果在他求学的过程中遇到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阻碍了他的求学，那这个事情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灾难，一场危机。对于一个丈夫来讲，他珍惜他的太太、孩子，可是当夫妻如果碰到了无法沟通的话题，而危及到他们的婚姻的时候，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场海啸、一个地震。那对于我们海外的人，国内家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是我们最为牵挂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外边听到他们身体一丝一丝的他们身体不适的这种消息的话，这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不安、我们的沟坎。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会常常碰到一些这种的困境，处处会遇到一些类似的这样的难关。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危机，都是灾祸。但是， 在我们眼里看为的这些特别重要的这些危机，这些沟坎儿，是否真的就是我们的一切呢？是否真的就是能够左右我们的永远吗？当碰到这些沟坎儿、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样选择什么方式来应对？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已经信主的人、有信仰的人，我们该怎样选择？当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同我们以前一样，我们不信主一样，那脑海里头完全没有神的这个概念，没有神的教导的约束，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寻找我们的偶像，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处理、来排解这些危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还跟我们以前不信主那样去处理问题的话，这个信仰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从以前不信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按自己的意愿来行事的话，这表明了什么呢？有人可能认为，当你面对这些困境、面对困难的时候，选择退缩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比如说，你学业碰到挫折，我就选择放弃，不再继续求学；我婚姻出现了横冲，那我们就分手来结束这段姻缘；如果身体患上绝症，那我就选择安乐死，不再爱惜自己的生命。可能这样选择对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很难说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但是没有信心难道仅仅表现在、体现在你选择放弃呢？放弃呢？我们看在以赛亚书里头，我们看当时的以色列面对当时面对这个亚述的围攻的话，他们以色列并没有选择说是坐以待毙，他们而是从我们人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在这积极的出击，他们南下埃及去寻求盟友。他们这么做的话，难道就表明他们以色列走的是一条信心之路吗？他们的举动真的是能够化解他们所面临的危机吗？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色列这么选择这么做的话，这是否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赛亚书这个30章，大家可以看到翻到30章1到2节，我们看怎么讲。在30章1到2节里头说到，说他们实行祭母，却不是出于我的意思，就是出于神的意思；他们结盟，却不是出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他们启程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却要在法老的保护下做避难处，投靠在埃及的荫蔽下。还有大家可以再翻到31章1节，说他们下埃及求帮助，依靠马匹，依靠众多战车，依靠十分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我们通过看这几节经文，我们看以色列面对来自于亚述的危机，他们南下寻求埃及的帮助，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而全是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这个结果。我们知道神一直是通过这个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当怎样行，告诉他们要耐心等候神。可他们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就像先知以赛亚在这一段里头，在尤其是在28章开头的时候描述他们的话那样说，说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以神为他们的荣耀冠冕，而是愿意披戴他们那个高傲的冠冕。以色列人当时非常的自负高傲，认为他们自己靠他们自己就可以应付这场危机，根本不愿意听从神的教导、神的话。我们看在28章9节里头，他们甚至这么说，说他要把知识教导谁呢？要是谁明白他所传的信息呢？ 是那些刚断奶、刚离开母怀的吗？因为他所说的只是一些重复又重复的话和毫无意义的字母，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罢了。我们看他们对神通过以赛亚要警告他们的话语是如此的藐视，他们说神教导他们是把他们当作三岁的孩子，絮絮叨叨使他们烦躁，所以他们背离了神，他们寻求他们眼目当中的神，他们眼中的偶像埃及的帮助。我们看虽然当时的以色列遇到危机并没有采取放弃的这个态度，而是南下埃及去寻求帮助，但他们的这个举动恰恰说明了他们没有信靠神，是他们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那么当我们信神的人碰到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当然希望神将我们从危机当中解救出来，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否常常会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就是那么一点，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可能就是有那么一刹那，当没有立刻看到神在我们期盼的时间内成就一切，当没有立刻看到神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把我们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弃神而去，就会对神失去了信心，不再等候神，而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制定计谋，寻找我们心目当中的偶像，寻找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的帮助。这个偶像英雄可以是庙宇里头的那种佛像，也可以是你口袋里头的金钱，可以是任何出神之外你认为可以帮助你的这东西。所以当你按照你的意愿去摆脱，按照你的方式去应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正表明你根本没有耐心来等待神，等待神的时间，等待神的计划。你所做的其实正是在损害你与神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样看来，碰到事情碰到危机的时候，你逃避有时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但你碰到事情，如果你选择离弃神，自己独自行事，也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有人可能会说，你做事儿总比不做事儿强，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话，你能化解你所面临的那个危机吗？你的应对会有成效吗？我们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采取行动了，他们做事了，他们去投靠埃及去了。当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更好的靠山埃及的时候，炫耀他们与埃及所立的这个盟约的时候，他们所夸耀的这个与埃及所立的约，在先知以赛亚的眼里头是什么呢？我们看在28章15节里头，以赛亚是怎么说的，说他们这个约啊，是与死亡立了约，是与阴间结了盟。如果他们还期望那个刑罚的鞭子扫过的时候，就像当初他们的先辈出埃及那样必不会碰到他们，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还以为埃及是可靠的可信赖的，这纯粹是骗自己，这纯粹是谎言，是虚假。因为就像31章3节里头提到的，讲到说的是埃及人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匹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就绊倒，那受帮助的也必扑倒，并且一同灭亡。并且也像30章3节说的，因此法老的保护，就是埃及人寻求的那个法老的保护，必成为他们的羞耻，那些投靠在埃及的荫庇下就变成他们的耻辱。也许我们一些人靠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化解了一些危机，成就了一些目标，但是你不要忘记，你靠自己的意愿所获取的这些事情可能 就像先知以赛亚在28章20节所做的那个比喻一样，就好像你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可能就像是那个床铺太短，人就不能伸直；被窝太窄，就盖不住全身。也不要忘记先知在28章17节所警告的说，这位神他是要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把谎言的遮蔽冲去，大水必漫过庇护所，必漫过你所寻求的这个庇护所。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除了我们根本无法化解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危机之外，我们还看到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们还会招致更糟的那个后果。因为在28章到35章这里头，我们看到多次出现这个先知以赛亚预言说，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人有祸了。我们可以在28章1节、29章1节、还有30章1节、33章1节，我们都可以看到以赛亚警告他们说他们有祸了。以赛亚告诉我们，这里的灾祸并不是指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这个亚述的围攻，而是还有更加令人更加可怕的那个来自于神的这个惩罚。这个灾祸不是指的那个一时的这个亚述的围困，而是指的永生永世的来自于神的这个惩罚。就像29章6节里头所讲的那样，是万军之耶和华用雷轰、地震、大风、旋风、暴风和吞灭人的火焰来惩罚他们。这个惩罚他每早晨必漫过，白天也黑夜也是这样。所以神的惩罚临到了他们，他们不是厌烦神吗？大家看在29章10到12节里头，然后我看什么惩罚临到了他们。耶和华把沉睡的灵倾倒在他们你们身上，他闭你们的眼，就是先知，覆盖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对你们来说，整个意象就像密封的书卷的话，人把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必回答我不能念，因为他是密封的。人又把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必回答我不识字。大家看在这个地方，神就通过让他们不明白先知的话，不明白神的旨意，将与神的这个沟通恢复关系，与神恢复关系的这个渠道来切断，来惩罚他们。神给他们提供，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给他们提供安息之处，希望他们在危机的时候，危机当中来到神这里得到这个安歇的地方。但以色列人不肯听从，要按自己的意愿来行事。那么好吧，神就任凭他们苦行己见，但是这个他们按照他们自己意愿行事的这个结果呢，就像28章13节里头这个结尾所说的，说以致他们虽然往前走，却必仰面跌倒，并且跌伤，陷入网络被缠住。大家看，当以色列面临亚述的危机的时候，由于他们离弃神，不信靠神，尽管他们下埃及去寻求帮助，可他们对危机的这个应对不但没有使他们脱离危机，反而招致更大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来自于神的惩罚，他们的背离引发了神对他们的这个烈怒，招致了与神的远离。所以对于以色列离弃神，按自己意愿行事所招致神的惩罚的教训，先知在以赛亚在34章1节向世人呼吁道，列国啊，你们要近前来听，证明啊，要留心听，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所出的一切都要听。是的，对于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在现在 还在世上的这些人们，我们常常要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沟沟坎坎看的是非常的重要，似乎这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沟坎迈不过去的话，我们似乎就到了世界末日一样。可我们如果为了迈过这地上这暂时的沟坎，我们选择背离神，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话，以赛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来自于神的这个烈怒。如果当神的怒临到我们的时候，临到的时候，就像34章4节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会像是一个什么景象呢？就像天上的万象都必消残，天也像书卷一般被卷起，所有的星宿也必衰残，像葡萄树的叶子衰残一样，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凋落一样。大家看，神的审判真的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承担的。所以看到神威严的审判，当我们应对地上的这些危机沟坎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谨慎行事吗？不应该想想以色列的这个教训吗？那么当你在地上面临这些危机沟坎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些事情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我们真正的危机其实不是这个经济危机，也不是我们平时碰到的那个像学生碰到的那个学业的这个受阻，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受到破坏，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来自于神的这个惩罚，这才是真正的危机。那么要应对这来自于神的惩罚的这场危机，神一直告诉我们，通过先知也启示我们，来告诉我们要我们耐心等候神的这个救赎。就像当时的以色列面对来自亚述的围困的时候，先知以赛亚仍然多次提醒以色列，在应对亚述的围困的时候，要信靠神救赎的这个计划，要耐心等候神。那么说到耐心等候神，并不是意味着说是你面对经济危机，面对你学业受到困难的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并不说等候神并不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你在应对的过程当中，你要依靠神的话语，要相信你按照神的教导去行，去应对这个危机，你所面临的这个危机，这个困境，它一定不会伤着你，一定不会使你与神的关系受到伤害。等候神还表示你要仰望神，即使面对的危机并没有如你所愿被化解，你要甘心乐意的非常平安的顺服在你所处的这个境遇当中等候神，并且或者是你要持守在神的步调里头与神继续同行。等候耶和华其实不是基督徒一时的兴致所起的一个念头，也不是说我们束手无策的这个举动。等候耶和华意味着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意志跑到神的前面，等候耶和华也不是意味着你要离弃神而去，而是在神让你等候的地方你就耐心的等候，当神让你前行的时候，你就按照神的步伐去前行。那么在我们在应对这些危机磨难当中，基督徒靠什么来等候来仰望神呢？就是要靠神的话语，尤其是要靠神的这个对神的应许。就像在诗篇里头讲到的说，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他，我仰望他的话。所以等候耶和华是需要坚韧，需要忍耐的，尤其是当神对我们的应许的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但神的应许，对神的盼望，对神的话的盼望，也正是我们等候的这个力量的所在。因为盼望虽说是将来的事情，但就像在希伯来书里头所提到的那样，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的，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那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神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呢？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为神子民，但他们多次的仍然时常的来背离神。我们又看到他们在当时，他们正面临着来自于亚述帝国的这个威逼围困，但仁慈的神通过先知以赛亚，也多次的提醒他们。就像在30章15节里头，以赛亚就提醒他们说，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神应许他们，只要悖逆的以色列人悔改，来归向神，信靠神，他们一定会得到救赎，他们一定会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就是当初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他们已经经历过神的这个恩典，他们这应该是成为他们继续信靠他的一个把握，是他们等候神的一个明证。所以就像以赛亚在30章18节里头再次强调说，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们，他必兴起来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看这里，这位怜悯的神应许他的子民说，他不会撇下他的子民不管，只要他的子民你要信靠他的话，你等候他的话，那么神就会反过来，神会等候你，恩待你们。大家看这个应许对于处于困境当中的以色列人，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其实不光是神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当我们面对困境，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要急于靠我们自己去应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多多思考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就是说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假如你定睛在神的身上，假如你仰望神，而不是积极地寻求你的偶像的这个帮助的话，神将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力量和耐力，使你化解你所面临的危机，等待神给你的指引。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假如你耐心地等候神的指引和帮助，不是说没有询问神你就茫然行事，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的话，神许诺你，他一定会等候你，赐福于你。在这几章里头，在28到35章里头，我们还看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是如此的悖逆神。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多次提到了，在这几章里头多次提到了神的公义公平，并且我们也看到，就像当初神在那个皮拉辛山上帮助他的子民以色列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耶和华在当时在基曼谷帮助他的子民以色列民打败他的仇敌一样，从天上降下那个大冰雹一样，现在就如那个28章17节所说的，神同样要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托，冰雹必把谎言的遮蔽冲去，大水必漫过庇护所。那看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担心，如果我们所信靠的神真是这样公义对待一切悖逆他的人来讲，他的人，那神的子民，这个悖逆的这个子民，如何能从这个毁灭性的这个打击下来救赎出来呢？神会用什么样的谋略和智慧来拯救他的子民呢？我们看在28章24到29节里头，以赛亚在这个地方用了很长的一段那个务农的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神的谋略是多么的奇妙，神的智慧是多么的广大。我们看在28章24、29节是这么说的，说奴妇怎样耕犁来撒种呢？他怎会常常开垦工地呢？他犁平了地面，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指定的地方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 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只教他正确的方法。打小茴香是不用煎爬的，炸大茴香也不用碾轮，而是用杖打小茴香，用棍儿打大茴香。做饼的谷粒怎么要碾碎的呢？从来没有人碾碎它们，虽然他用车轮和马匹滚过谷粒，却不会把它们碾碎。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奴夫这个地方，以赛亚做的这个比喻，就像奴夫用不同的方式来种植不同的农作物，用不同的工具来收割不同的粮食。神对待他的百姓同样，有时也会采取非常慈爱，有时也非常的严厉，有时会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解救出来，有时又会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神对他们的子民的美意，成就神的对他的子民的这个应许。我们看，难道神的这个美意和应许，难道就是为了让他的子民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被解救出来吗？以色列从埃及被解救出来，就能永远的安息在这个应许之地吗？难道神的美意和应许就是为了让他的子民以色列，在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度过当时的这个亚述对他们的围攻吗？如果以色列真的能够躲过那场围困之后，他们难道就能永远的一劳永逸吗？难道神的美意和应许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度过我们眼下的这个经济危机吗？如果说我们度过了这场经济危机之后，难道我们就能永远的繁荣昌盛、持久安康吗？我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通过今天这几章，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时最大的危机，我们看到不是亚述的围攻，而是由于他们背离神所面临的这个神的怒。同样，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现在的人们所面临的这个最大的危机，也不是这个经济危机，也不是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沟沟坎坎，而是我们这个罪的本性，是我们所面临的、所招致的这个神的这个怒。而这个最大危机的解决，只有靠我们在以赛亚书里头看到的神给我们的应许，说只有我们仰望神、依靠神，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最大的危机。感谢神，就是在现在，在世界各国现在还在苦苦在这寻找解决经济危机的这个锦囊妙策的时候，神在创世之先就针对我们的罪所面临的这个神的怒，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最大的危机，早早就制定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并且借着众先知将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比如在28章16节，大家看，在28章16节，以赛亚就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了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虽然神的这个应许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还不十分明白这个防脚石的这个含义，但就像神对他们的应许那样，只要他们信靠他、等候他，都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应许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讲，当我们看到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在新约圣经的这个光照下，我们已经十分清楚，放置在锡安的这块石头，这个稳固的基石，这个宝贵的防脚石，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是我们从神的列怒，他是把我们从神的这个列怒下被解救出来的一个唯一正确的途径，是我们应对这场危机的正路所在。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即使我们面临困境、面临危机，就像30章 20到21节所说的那样，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食物，以困迫给你们当水，但你的老师，但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你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每当你偏左或偏右的时候，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众路，要行在其中。神不但现在不离弃你，神还指引你，直到你永远救赎的时候。当你救赎的时候，那个时候，最终救赎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像35章我们刚才读的35章5到10节里头所说的那样，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涌出大水，沙漠必流出江河，浊弱的沙地必变成水池，干旱之地必变成泉源，在野狗的住处，就是他们躺卧之处，必成为青草、芦苇和蒲草生长的地方，那里必有一条大路，要成为圣路，不洁净的人不能经过，那是为那些行走正路的人预备的。愚昧的人不会在路上流连，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会上去，在那里必不遇见，必遇不见他们。只有蒙救赎的人必归回，必欢呼地来到新安，永远的喜乐必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和快乐，忧愁和叹息都必逃跑了。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11章4到5节里头，当时耶稣就引用过以赛亚书这一章的35章5到6节，当时就提醒施洗约翰，以赛亚预言的这个神的国度，通过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已经来到。所以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信靠他十字架的作为，我们就会成为神国的国民，承受神国的所有的产业和福分。即使我们现在仍然不能全部的经历神的这些所有的祝福，即使现在我们还有不少主内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为了度过那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来自于神的这个烈怒，而信靠耶稣，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仍然在这个世上经历着这个危机，那个磨难，甚至在困苦当中肉体受到伤害。但通过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我们知道他们在地上所受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到那时候在地上的这些伤痛必然会得到医治，我们的不完美必然会得到成全。因为到那时，就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一幅图画。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多多地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许多人愿意星期天来到教会，来听讲道，其实就是为了想要通过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其实要听神的话，不一定说是非要依靠只有到星期天，不一定非要依靠通过牧师传道人，其实你可以平时，尤其是当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也可以你自己给自己来讲道，你自己用神的话来提醒你自己，用神的话给，用神给我们的这个警告，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来时常来提醒我们自己。你可以对你自己讲道，你对自己讲，看以色列人，当他们碰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不耐心等候神，不寻求神，反而跑到埃及去寻求帮助，从而招致了他们的羞辱。当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当我们想背离的神的时候，想借助偶像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神的烈怒的这个可怕。我们然后可以对自己讲，看看神给了我们多么美妙的一个应许呢，只要我们耐心等候神，信靠神，神就会给我们力量， 神就会来解救我们。神说过，只要我们耐心等候他，神就会大大的赐福我们。那些仰望神的绝不会羞愧，神会为他们行事，他们也必然会从神那里重新得力。神的话会帮助我们相信神的时间、神的指引、神的主权是带我们走出困境的是最好的方式。即使在短时间里我们的目光可能看不清这一点的，我们也相信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要常常用神的应许来说服我们的心，来鼓励我们的心要等候神。就像35章3到4节里头所说的，你们要坚固无力的手，稳固摇动的膝。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那你们的神，他要来报仇，来实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好，我们下来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主门徒的信仰是何等稳当。